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今天要跟各位谈的题目是基督徒要不要读旧约圣经。圣经分为两个大部分，前半部称为旧约，一共39卷，记载着从上帝创造万物开始到大约西元前五世纪为止这一段时间的事情。后半部称为新约，一共27卷，记载耶稣降生以后的事情。我有一个朋友马先生，他已经80多岁了，信奉耶稣基督啊已经几十年了。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跟他的教友们都只读新约圣经，不读旧约圣经。我听了很吃惊，我很疑惑的就问他，为什么不读旧约圣经呢？他很严肃的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旧约圣经讲的是犹太人的历史，我们跟犹太人毫无关联，何必去读犹太人的历史呢？第二，旧约里面有很多观念和新约不同，譬如说旧约强调要消灭仇敌，要把仇敌杀光，但是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却强调要爱你的敌人，爱你的仇敌，还要饶恕别人的罪过，甚至于还要饶恕别人的罪过到70个七次，这个跟旧约要杀尽仇敌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信奉新约，那就没办法接受旧约了。第三，我们信奉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没有耶稣，我们何必去读旧约呢？马先生所说的他不读旧约圣经的三个理由，在表面上看来啊，是有些道理的。然而，如果深入的分析，他提的这三个理由，都似是而非。现在，我来分析一下。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下面的叙述会把以色列、犹太、希伯来这三个名词互相交替使用，但是所指的是相同的意思。第一，马先生说旧约是犹太人的历史，其实啊，这种说法是不缺失的。从形式上看，旧约第一卷创世纪第一到第十一章都不是叙述犹太人的历史，从12章开始才进入犹太人为主轴的叙述，以后隔卷记述了犹太民族的形成跟发展，一直到犹太民族的犹大国灭亡了。从表面上看来，旧约真像是一部犹太人的盛衰史。然而仔细思考一下，旧约实在不是一部犹太人的历史书，因为一部历史书的内容至少要包含几个部分，这几个部分是政治发展、政治政府的组织、社会的结构、经济生活、文化表现等等。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跟君主一代一代相承的关系，这只是政治发展中间最基本的叙述，至于这些领导人的政绩如何啊，个人的人格特质是什么啦，在他们领导期间发生了哪些重大的事件啊， 和邻近诸国的关系除了战争以外，相互的关系又怎么样了呢？这些问题旧约都没有提到。其实政府组织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国家不能只有一个王就可以统治全国的，它必然要有行政组织的结构。像一个国家要有中央政府，要有地方政府，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定要有设官分职，这样才能发挥政治权力。可是在旧约里看不到以色列政府的组织，除了君王以外，下面还有什么官职呢？旧约没有说明。政府官吏如何来治理百姓呢？旧约也没有提到。另外，犹太人是十分重视家族的，家族观念一定是相当深厚的，这个社会一定有一种强而有力的宗族制度。但是我们从旧约里看，只知道他们有族长，那么宗族之间的人员内部的关系如何呢？却没有详细的记述。此外，在任何的历史大局中间，经济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济生活的安定与否，常常是历史事件转折的关键。犹太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的经济生活如何？他们的税赋制度怎么样？他们的衣食住行情况怎么样？旧约里除了记一些灾荒之外，全都没有涉及犹太人的经济生活。再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展现，文化包括了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技发明、宗教信仰等等。任何一部历史书籍没有不谈文化的。旧约谈到犹太人的文化表现，只谈了一点，就是宗教信仰。其他的像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技发明等等都没有提到。所以我们从上面所说的可见，旧约它不具备历史书籍的条件。虽然有人说旧约中间从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是历史书，其实这几卷圣经只是用记账式的方式记述了当时一些一段一段历史流程而已，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书。我可以打一个比喻来说，我上个月参加了一个90岁老先生的丧礼。这位老先生在大学任教，他的著作很多，他也担任过政府的高级官员。在丧礼中间，每一位来宾拿到了一张单页，这张单页上面印了老先生的传略，大概只有1000字的样子。朋友们都知道，这位老先生他90年的岁月里是非常精彩的，他的一生高潮起伏。这么一张传略，这么短的文章，这像是他的人生大事记而已呀，非常的轻描淡写，完全没有波澜。这一张传略 怎么能说是他的历史记录呢？旧约就跟这个相似。旧约只记载了犹太人的一部分的脚印，却没有记录犹太人走路或者行动时候的动作、心情和想法。所以旧约不能算是以色列的历史书。此外还有一点也可以证明旧约不是写以色列的历史，那就是旧约有两大段的空白时间。一大段是从雅各进入埃及到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这中间有400多年的时间。这400多年是犹太民族的形成期。当初雅各带领全家68个人为了逃避灾荒来到埃及，在约瑟的庇护之下进入了埃及。埃及的法老赐给他们歌山地居住，他们在埃及安居乐业，自由生活，人口迅速的繁殖。400多年间竟然成为一个200多万人的民族。可是400多年后的希伯来人竟然成为埃及法老的奴隶。这400多年对以色列人来说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时期。以色列由一个家族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由自由之民沦为奴隶之身。如此重大的转变，它的过程如何啊？如果写一部以色列的历史，这400多年是个极为极为重要的年代，写历史的人一定不会略而不谈的。可是在旧约中间，这400多年历史的记录却是一片空白。可见旧约并不是在写以色列的历史。旧约里面另外有一大段的空白时间，那是在耶稣诞生之前大约400多年之间。从旧约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到耶稣降生相隔了400年，旧约没有任何的记录了。其实这400年是以色列历史剧烈变化的一段时间。在这个400年的这段时间里，波斯帝国灭亡了，以色列真正亡国了。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了犹大地区，亚历山大大帝突然死亡了，那希腊帝国就很快分裂，那犹太地区受到战火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从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出来的多利买王国占据了北非，西流基王国占领了西亚，犹太地区也称为巴勒斯坦了啊。犹太地区正处于两国之间，常常成为战场。犹太人最初是受到多利买王国的统治，后来被西流基王国统治。西流基王国他强力地推动希腊化政策，要把希腊文化 植根在西亚地区。当西流基王国的国王安提阿哥四世在位的时候，更使用了强硬的手段来推展希腊文化。在西元前168年，他下令把希腊的宙斯神像送进了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犹太人认为这是亵渎上帝，这是奇耻大辱啊，忍无可忍。终于引发了西元前164年的马加比革命。马加比是犹太大祭司马他提亚的儿子，他率领了犹太人攻入了耶路撒冷，收复了圣殿，清除了所有异教的物品，然后逐渐收复犹太地区的城邑。到了西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兴起，不断地扩张版图。在西元前86年，罗马大军攻陷了希腊的雅典。西元前63年，罗马的将军庞贝攻进了巴勒斯坦，犹太地区就成为罗马帝国统治上的一个行省。犹太人成为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百姓了。除了政治的变革，犹太人的社会在这400年间也起了变化。犹太人虽然亡了国，但是他们仍旧信奉上帝耶和华。不过在犹太宗教信仰中间出现了派系，其中最主要的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他们的差异是对律法解释的不同，这个宗派会影响到后来犹太历史的发展。耶稣降生前的400年既然非常的重要，可是旧约竟然没有任何叙述，可见旧约并不是在写犹太历史。第二点，马先生说旧约里面用杀戮的方法来对付仇敌，新约却说要爱仇敌。的确，翻开旧约，上帝耶和华指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要把迦南人灭绝尽尽。在新约里面，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表面上看来，新旧约是相冲突的，其实啊，不然。在旧约里面，上帝要消灭迦南人，那是因为迦南人恶贯满盈，但是迦南人的社会充满了罪恶，崇拜邪神，献婴儿为祭，到处是奸淫、强暴、诡诈，是一个像索多玛、俄摩拉的那种社会。上帝要惩罚这个罪恶社会，他觉得已经是无可挽救了，只好毁灭他了。这不是表示旧约中间的上帝爱杀人，而是要除恶务尽。因此我们要了解这是环境的关系，同时啊，我们还要了解上帝指示当时的环境背景。当时的以色列人啊，是刚刚建国，他四周的强敌环视，那些敌人都想消灭以色列国。在恶劣的环境中间， 以色列怎么能够站得住脚，能够站得住脚活下去呢？最重要的是勇敢面对。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刚强壮胆四个字的训示。上帝要以色列不要惧怕，如果怯懦就会遭到灭亡，唯有奋勇杀敌，敌死则我存。所以上帝要以色列杀仇敌，它是一种不得已的求生存之道啊。可是到了新约，情况改变。新约里耶稣面临的环境和10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出入迦南的情景完全不一样。耶稣出生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犹太人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地位，完全没有权力。所以四福音中间耶稣不谈国家，不谈民族，不谈政治，耶稣谈的都是属于个人的问题。耶稣说的要爱仇敌啊，他是指一个人，所以他爱仇敌是要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的问题几乎是偏向道德的领域的，于是才会产生和旧约不同的态度。旧约是站在国家民族求生存的立场，所以要杀仇敌以自救，耶稣则站在个人的立场，要人来爱仇敌。我们知道一个父亲对待儿女要有公义，也要有怜悯。公义指的是督促、责备、处罚，怜悯指的是爱惜、保护跟奖励。所以当儿女行为偏差的时候，父亲会加以纠正、打骂、责罚；当儿女行为正当的时候，父亲会加以夸奖、称赞、赏赐。旧约中间的上帝常常表现出来的是公义，新约中间的耶稣常常表现出来的是怜悯。其实公义跟怜悯都是神所具有的特质，神有的时候表现了公义，有的时候表现了怜悯，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第三，马先生说旧约中间没有耶稣。如果从字面上看，旧约里确实没有出现过耶稣，这个名字和这个人都没有出现过，但其实耶稣在创世以前早就存在了。在旧约创世纪1:26里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一句话里面用的我们，这是复数，而不是用我单数，可见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当时是不止上帝一个神，至少还有另外一个神，这另外一个神就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在旧约的约翰福音8:56里，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耶稣又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可见在旧约时代耶稣早就存在了，只是耶稣是隐性式的存在。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马先生所提的三点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基督徒要读旧约圣经。我愿意提出三点说明来。第一，旧约圣经不是以色列的历史，旧约圣经是上帝和以色列人相互沟通的记录。我们读旧约不要看成在读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读旧约 是要了解上帝的指示，揣摩上帝教人如何做人做事的原则，知道什么是上帝的道。旧约里面有很多故事，不要只在意那些故事的本身，要去思想那些故事背后所隐藏的含义和精神。旧约包含的时间很长，叙述的事情和人物也很多，从这些事情和人物的故事中间会透露出上帝的全能和智慧来。如果能够仔细的去阅读，反复的深思，必然能使人在灵性上大大的提升。第二，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宗教，耶稣是继承旧约中间摩西的思想，他在犹太会堂中间讲道，他教人读的圣经就是旧约。耶稣常常引旧约中间的经文，还问别人说，哎，这段经文你没有读过吗？可见耶稣对旧约是十分熟悉的。既然耶稣都读了旧约，那基督徒岂可不读旧约呢？第三，在新约各篇章中间常常会提到一些典故，这些典故都是出自旧约的，譬如说索多玛、俄摩拉、约拿的神迹、摩西律法、哥里、亚伯拉罕、麦基洗德等等，这都是旧约中间的人跟事。读了旧约再来读新约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了解其中的深意。从上面的说明，我要再强调一句，基督徒不可以只读新约，也应该读旧约圣经。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